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不论我们是谁，我们都要活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。而我们如果要顺服神的旨意而行，就要在生活上做出调整，配合神的计划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有没有为一些器材的装置不合适而感到烦恼呢？比如说您的汽车里面的机件有问题但又查不出，又或者机油需要更换而未加以更换的时候，您会发现这辆车跑起来总是会有一些不顺和劲儿不够的感觉。您未必能够说出所以然，但总会觉得是有些地方出问题了，直到这个问题被检查到，经过维修，它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。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经常需要将自己的生命和神的计划来做比较。到底我们今天达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呢？跟神的计划有否相去甚远呢？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，我们的人生也会走得不顺利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怎样使自己的人生去配合神的计划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在我们人生的路上，我们会不止一次听见神的声音，吩咐我们要做些什么什么，但是神从来不会问我们想做些什么。同时，神从来不会在他的计划上稍作修改，去迎合我们的计划和目的。他只是要求我们去做出修改和迁就，去配合他的计划和旨意。为什么这样呢？这是因为他是神，他拥有完全的智慧和知识，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，只是我们并不知道。所以神不会问我们想做些什么，又或者他在所定好的计划上去做出什么修订。神只是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，因为他是全智的神，是无所不知的主宰。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他不只是有时候知道，他乃是恒常的知道，时刻都知道。如果我们认定神的智慧，明白和承认神的全知，而信靠他，配合他，我们必然获得美好无比的人生。神是不变的，他是慈爱的天父，是创造我们的神，他渴望介入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和旨意。他要使用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有价值、有意义的生命。有些人说了，我父母都不要我了。不要紧，神要我们。也许你并没有这样的感觉，你并不觉得神要你，但是神实在是爱我们，他要我们。如果神是那样的不变，那么是谁要做出改变或者说调整呢？那就是我们。我们必须在生命中做出调整，好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中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如何调整自己去配合神的计划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四章，这章圣经记载了彼得和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他们的蒙召，主耶稣一个一个的呼召他们做他的门徒。 这些人需要做出一些基本的调整和适应，以至于他们能够顺服神。好，就让我们一块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好，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可以说明当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在生活中做出某些适应和调整。很多人之所以失去神为他所预备最美好的福气，是因为当神指示他们要在生活中做出适应和调整的时候，他不愿意。也许因为他不是完全明白神的心意，也许是神要他们做出的调整是很大的，于是他不愿意答应神，反而是退缩，以至于错失了神在他生命中为他所定的计划和旨意。有些人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只觉得有些问题好像走得不很顺，那是因为他离开了神的旨意，生命永远都不能获得满足。不管他在世界上得到了什么，依然是若有所失，因为不是活在神的旨意中。圣经这里记载，耶稣有一天在海边行走，看见了雅各和约翰这两兄弟，他们都是西庇太的儿子。而当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正和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。圣经记载，当他们听见耶稣的呼召之后，就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这兄弟二人要在跟从耶稣之前为自己的生活做出调整，而这同样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。虽然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不是渔夫，但不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，我们同样需要做出调整来配合神。到底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？耶稣的心意是要使这些蒙召的人成为有智慧的教师，福音的使者，把救赎的福音和喜讯传给周围的人。耶稣验中了这两兄弟，渴望他们能够成就他为他们而计划的人生。耶稣要造就他们，使他们可以成为使徒，各尽其职地去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耶稣要造就彼得，让他在五旬节那天对着几千人讲道，领他们归主。在耶稣的心目中，他已经看见多年之后要发生的事，耶稣要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，他不要他们一辈子只做个普通渔夫，而是要他们做得人的渔夫。可是耶稣当时并没有把他们一生要走的路，或者说耶稣为他们所计划的一生详尽地告诉他们，主耶稣只是呼召他们，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将要做的事，耶稣没有把整个细节详尽地告诉他，或者跟他们商量，啊，如果你们这么做，我就会这样成就。耶稣没有这么说，他只是简单又直接地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雅各和约翰生长在渔家，以捕鱼为生，他们也认定打鱼就是他们的终生职业，是他们赖以为生的，他们要照顾家人，要养活妻儿等等。而现在耶稣呼召他们去做得人的渔夫，他们必须做出适应，才可以去跟从主。 最少呢，他们在职业上会有很大的转变，他们要放下捕鱼这个职业，要跟着主的吩咐去做。要知道，耶稣给他们的呼召不是两三年，不是十年八年，而是一辈子，是一生的。而耶稣也没有向他们保证说，你跟从我吧，你这一生必然会过得很好。主耶稣并没有向他们做出这样的承诺，他只是说，来跟从我，就是这么一句话而已。今天神向弟兄姐妹又说了些什么呢？神的呼召通常是很简单很直接，不会把所有的细节都详尽地告诉我们。有时候神什么细节都不透露，只给我们命令和吩咐，然后等待我们的回应。这是我们在圣经人物当中他们的经历里所看见的模式。我们可以回想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说过的话，以及我们曾经做出的回应。有些弟兄姐妹，神呼召他出来做传道，他没有回应，他没有照着做，原因是他不肯做出调整，不肯做出适应，所以达不到神的要求。我不是说神所有的呼召都是叫人出来做传道，神可以给我们别样的呼召，但是关键就是，如果神要我们做出调整，而我们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就是错失了神所预备要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福气。我们可以在地上获得世人认同的成功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却不是如此。除非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，寻求从锡安来的福气，这才算是真正成功的人。昔日的门徒要面对他们的问题做出适应，而今天呢，我们也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去做出适应，然后回应神的呼召。今天神到底指出些什么要我们去面对去做出调整的呢？每个人要处理的事都不相同，神会个别的向我们说话。而到底神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？许多时候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，但是我们依然在追问，又或者给神很多很多的理由，告诉神，哎呀，我这样不行，我那样没有预备，总之就是我不愿意顺服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想拥有丰盛的人生，我们就要好好的问自己，神到底要求我们做些什么？神在我们内心里指出了些什么？要我们去对付，要我们放下的？神要我们做出怎么样的调整和适应呢？神的指示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，但是我们要认真的去面对。旧约时代，神对挪亚说，你去造一只方舟。这是神吩咐挪亚去做的事。挪亚心里头自然有数不清的疑惑，许多个为什么都会从心底深处一一涌出，神没有一一回答，神只是清楚地告诉挪亚一件事，就是去建造方舟。结果挪亚顺服了。为了造方舟，挪亚要在生活上做出很多的调整，很多的适应。他不能够再像过往那样的生活，因为他要专注在建造方舟的工程上。而在当时，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程，不容易做成，但是挪亚全然顺服神，并且做出很多的调整，去配合神的旨意和计划，让方舟得以建成。同样的，神也呼召了亚伯拉罕，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往神所指示他去的地方。神要领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亚伯拉罕所熟悉的地方，然后不知道跟着神到哪里去。圣经记载，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。听起来好像很荒谬，很好笑，但是神就是这样把亚伯拉罕带领出去，因为神要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国的父，以后弥赛亚要从这个族里出来。试想，如果当年挪亚不愿意，不肯顺服神，那就不会有挪亚造方舟的事迹，而挪亚的结局很可能就是跟着那个世代的人一同灭亡，不能逃脱洪水的审判。 而如果当年亚伯拉罕没有顺服神，没有做出调整，配合神的呼召，离开他的家庭，跟着神前去，他就不能做以色列人的先祖，他的一生就不是这样记载了。当然，神的计划定好了，就必然会成就。神可以兴起别人，呼召别人去建造方舟。如果挪亚他坚持不肯的话，神照样可以兴起别人去做以色列人的先祖，那就不一定是亚伯拉罕。如果他不愿意顺从，他就会失去神要给他的福气了。那么摩西又怎么样呢？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里已经做牧羊人好几十年了，神在烧着的荆棘火焰中显现，向摩西说话。神要摩西回埃及，到法老王面前和法老王说话，要负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重责大任，因为神要释放以色列人，把他们从埃及那为奴之地领出来。摩西必须在生活中，在环境上学习顺从，乐意调整自己配合神，才可以走在神所安排的美好旨意以及回应神的呼召。神又对先知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位先知约拿却不肯，因为他的内心不希望看见尼尼微城的人有听到悔改的机会，也不愿意看见他们脱离审判。于是神叫他往东走，他偏偏往西。他下到约帕，看见一艘船，就买了船票要往他市去，要躲避耶和华。他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要照着自己的意思，而不顺从神的意思。结果神做了什么改变了约拿呢？神使大海兴起了风浪，后来船上的人把约拿抛在海中，而神又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使约拿在深海里，在大鱼的腹中。结果约拿在大鱼的腹中顺服神。有时候神看见我们不顺服，他会给我们压力，叫我们谦卑下来，服在他大能的手下，再给我们机会走回神的旨意和计划中。当先知约拿在鱼腹中悔改，愿意依从神的命令而行的时候，神就安排大鱼把他吐在旱地上，使约拿丝毫不受损伤。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愿意做出让步，做出调整，做出适应，因为神向我们施加压力。神知道给我们怎么样的压力，使我们能降服于他。不论我们是谁，我们都要活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。而我们如果要顺服神的旨意而行，就要在生活上做出调整，配合神的计划。有时候我们以为所谓的适应，只是有关地理环境的适应，因为我们以为要做个宣教士，其实不一定。神也许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思想上，在我们的感受上，在对别人的态度上都做出调整，都重新学习。我们必须因为要行在神的旨意中而做出这些突破和适应。要知道，改变自己是困难的，适应不是一次就能成功。人生有许多的适应，不同的阶段，应当做出不同的改变和调整。千万不要以为我做了一次的改变，我就已经做了某些调整和适应，我就可以一劳永逸了。其实不是，这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，是一个一生的过程。我们只要一天存活在地上，我们就当为了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断地愿意调整，愿意适应，愿意被神塑造，能配合他的旨意。我们虽然跟从了神，我们信了耶稣，但是依然会有人性的软弱和罪恶的存在。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试探中，我们会失败跌倒，甚至会走出神的旨意之外。所以我们一生都必须做出调整和适应。神乐意赐福给那些顺服他，乐意做出适应的人，而那些刚硬着心不愿意顺服神，硬要依着自己的喜好去生活，不愿意做出改变和适应，也不敢冒险去跟从神的人， 不论他活得多长多久，他的人生都不会是最美好的。他内心深处也知道，有些东西是他错失了的。到底神要我们怎么做呢？在具体的生活中，神要做什么呢？比方说，我们很清楚神要我们做些什么，神指示我们，对我们说，这就是我要你去做的事。我们回应神说，好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求你引导我。然而，神的方式却不是从引导我们走什么路开始的。神要我们看见我们目前的境况，跟神渴望我们达到的境况，两者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。如果我们要跟着神前去，我们就要做出许多的适应。我们在环境上要做出适应，我们在关系上要做出转变，我们在思想上要做出调整。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，对神有更多的承诺。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，重新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在知识上要渐渐的更新，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。不管我们看见什么，我们听见什么，我们感受如何，我们都要信靠神。有时候神是一次就指出我们要调整的事，但有的时候神会一样一样的逐步指示我们，我们就应当依从神的指示去做，一步一步的调整自己，回应神。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和指示之后，是否愿意做出任何的适应，走在神的旨意中呢？是否我们愿意成就神要我们做成的事呢？不要以为适应调整是一件小事，有时候所谓的适应其实是很困难的，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极重的，也许让我们受到的损失和痛苦，又或者是试炼，又或者是我们要放弃很多心爱的事物，甚至是人。有时候环境或是地理上的转变，总之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概括在内。而我们是否看重，是否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不论怎么样，不论我如何被塑造，我要做出怎么样的改变调整，我都愿意。有些人因为他不愿意遭受损失，不愿意做出转变，所以对神的呼召就冷漠以对了，就好像当作没有听见。但其实他不晓得神并不会松手。当然，神首先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人，让人清楚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。跟着我们的信心就会受到考验，因为我们一时之间会浮现很多很多的疑问。我们会想到自己的家人，想到经济的问题，想到前途，想到别人的看法等等，又想到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承担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信心的危机其实是不断会出现的，这是因为神没有把详细的过程和目的地告诉我们，因此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凭着信心踏上去的，是信靠神的带领和供应，并且相信神的智慧和慈爱。有时候恶劣的环境，不顺利的际遇，会让我们心中充满惧怕和疑惑，然而信心就是不看环境，不凭感觉，只是把信心放在所信的神身上。神没有责任告诉我们每一步的细节，但是神他负责领我们前行，给我们足够的供应和保障。如果我们真的信靠神，我们就应当做出自我的调整，来表达我们对神真实的信靠。我们的适应其实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靠和顺服，这是我们对神积极的回应方式。我们对神信心的程度怎么样，就看我们调整的幅度而定了。我们要是全心全意的顺服神，信靠神，神必定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这是神会做的事。不是大多时候，而是每一次神都会这么做，他要赐福那些顺服他，听从他命令，又信靠他，在凡事上尊荣他的人。因此问题不在于神，而在于我们。到底我们是不是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呢？我们在思想上，在承诺上，在关系上，在环境上，在信仰上， 在行动上需要做出怎么样的调整和适应呢？神是否值得我们去做出这么多的调整？这是我们要衡量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思想，然后下决定，那么我们所做的决定才会准确。我们只能有两个答案，一个就是主啊，我愿意；一个就是我不愿意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。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这里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”那人说：“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这个来到耶稣面前的少年官，他自认为他的行为和生活已经很好了，在人看来是不错的。耶稣就只给他一个挑战，来配合律法的总规，就是爱。耶稣说：“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结果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原来他不是真的爱神的，他看那必要过去的财富比耶稣更重要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那四个渔夫，他们的生活就是打鱼，但是耶稣要他们跟从他。耶稣没有承诺这些渔夫可以得到什么，但却承诺那个少年官，如果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，就可以得着永生。今天你我也面对同样的挑战，神也要求我们去行在他的计划中，其实就是要我们有所舍弃，做出调整和适应，叫神得着荣耀，叫人得着造就，得着益处。而我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？是像那些门徒那样舍了船跟从主呢，还是像那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顺服神对我们永远是有益处的。若有人愿意舍己跟从主，神必定尊重这样的人，也悦纳他的心志。好，今天的讲题配合神的计划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今天给您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？但愿我们都能够一一答应神的要求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多的祝福和使用，因为神要赐福所有顺服他的人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